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是四福音书的第二讲啊，上一次是概论啊，讲到这个四福音，今天我们就开始讲它的一个段落啊。我们说四福音书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啊，所以我在每一堂课我会做个表格，大家看到这个表格啊，有这个标题：马太、马可、路加啊、约翰。通常我们读福音书的话都是个别读嘛啊，马太福音这样读下去，马可福音这样读下去啊，读了一遍嘞，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几卷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是有点不一样哈。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圣经经文到底是马太、马可、约翰啊，有没有有时候搞不清楚，对不对？哈、啊、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话啊，他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嘛，律法上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信心，知道圣经上四福音上所说的话都有神的意义啊。所以昨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个少年人啊，赤着身这个跑了，这个这是千古疑案，这个少年人到底是谁，对不对？这两千年来下来，我们大概都说这个大概是马可吧，这其他的福音书没有写，只有马可记载有个少年人跟随耶稣啊，然后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就披个麻布，后来光着身子啊，我们也觉得这很奇怪，犹太的习俗是这样子吗？半夜不睡觉然后在干嘛啊？那如果大家听昨天那个啊，伊利亚牧师解释啊，这有可能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人是用麻布裹着的嘛，啊，衣服是不穿的，就像耶稣一样啊。那就是你把那个布脱掉，把它拿开嘛，啊，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裹尸布就留在那边嘛，啊，所以是有这个可能啊，这是一个亮光啊，是一个很宝贵的。所以我从我们这个当中，这个绝对不是随便写的啊，神启示就是你把这个写下来啊，他就写下来啊。那当时虽然没有解释，但是如果神啊来圣灵开启我们，会让我们看到亮光。所以有些神的话啊，圣经上的话，有的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有的是不是很清楚的。那所以有的真理是一看我们就知道说啊，这是真理，非常清楚的真理。有的呢，有的就是哇，这个隐含的啊。伊利亚不是跟我们讲说隐含的真理吗？虽然圣经上没写。哎，但是它里面隐藏着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作者是圣灵啊，圣灵启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写下来的啊。然后呢，那圣灵如果开启我们，我们就会明白啊，这个圣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知道说这些话都不是随便写的啊。那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很多类似的事情，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耶稣的降生啊，如果你们讲到耶稣的降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啊，耶稣的降生记载在哪一卷福音书？有没有想过？路加还有什么？马太、马可有没有？
有。
马可就没有了哈、啊，约翰有没有？约翰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看到这表格呀、啊，耶稣的降生有一些事件，你看看哈、啊，你看大部分都是马太跟路加啊。然后这个约翰跟马可就空在那边，因为他没有记载耶稣的降生的事啊，所以我会把这个表格每一堂课就会做出来啊。然后现在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耶稣基督的他的开始服事，他受洗啊，他开始在加利利行神迹奇事，也是一样哈、啊，讲到说马太福音怎么讲，马可福音怎么说啊，路加怎么说，约翰怎么说啊。然后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三卷福音书很相像，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可以把这个对照来看，叫做对观福音或者辅类福音。那约翰比较特别，约翰记载的跟这个三个福音书记载有点不一样，它一样的部分哈很少，大概只有8%啊，这个是学者他们去研究，8%相似的，那92%是不一样，是独特的。所以约翰他是从他的那个角度哈、啊，从他亲身的经历，他写的事情是别的可能都不知道的啊，因为他认为说这很重要，他神开启他，然后他记住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哈、啊，这些事情。那这个路加、马可跟马太哈、啊，他比较是在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 那约翰比较多的讲的是他在犹太地的服事啊，会有些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这个事情，他一定也是一样的哈。那有些神迹也是一样，五饼二鱼的神迹有吗？大家们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在四卷福音书上都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哈。有些神迹只有在两卷或者三卷福音书中提到，但是在所有的福音书上都提到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哈，所以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家看到这个表格，你看到哈，开始我们讲说是序言哈，或者讲到福音的起头，马太他怎么开始的，马可是怎么开始，路加、约翰是怎么开始写的哈。我们把这个福音的起头稍微看一下哈。然后最早讲到的不是耶稣基督降生开始，而是可以追溯到再早六个月，就是施洗约翰的降生。那这个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啊，所以天使他预言约翰的出生，这是施洗约翰啊。那之后呢，他又预言啊耶稣的降生，然后由玛利亚去访问伊丽莎伯，约翰的母亲这个事情啊。然后后来约翰出生，这个都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然后之后呢，就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啊。耶稣的家谱最早记，一开始记的就是马太啊。马可也，路加也有记载耶稣的家谱，但是他在第三章耶稣受洗之后啊才写上去的啊。所以这个有个对照啊。那另外一个是讲到耶稣的降生，是马太有记载。路加也有著者记载啊，马可就是都是没说。马可一开始讲就是讲到耶稣他受洗的情形啊，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事啊，然后婴孩，那他们朝拜这个婴孩耶稣的啊，有马太就记载了东方的三个博士啊，那这个路加呢就是记载的天使还有牧羊人啊，牧羊人在那边去看耶稣。那路加也记载了耶稣到圣殿哈，婴孩耶稣被带到圣殿去奉献啊，那这个只有路加有记载啊。那马太呢只记载了这个耶稣他们全家逃到埃及的事，所以这都是独特的啊，其他都没有的啊。你看到那后来耶稣全家回到拿撒勒，这路加跟马太都提到了啊，他们写法不一样，但是最终他们是就是到了拿撒勒啊。那还有一个是耶稣在30岁以前啊，那婴孩耶稣之后呢，耶稣的童年圣经上有没有记载？耶稣的童年只有一次，就是路加记载了耶稣12岁的时候他到了圣殿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降生，就是会讲到耶稣啊他12岁的时候到了圣殿去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四卷福音书就这样子把它统筹来看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耶稣的降生，我们也看这个福音的起头一开始哈。那四福音书说到福音的起头，每个人重点不一样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强调啊。之前我们有说马太福音它是强调耶稣是君王啊，君王。马可是直接是从耶稣的服事开始讲起啊，你一个做仆人的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赶快做事情吧啊。所以常常看到说耶稣就急急忙忙，他马上就去了，马上即刻的啊，像一个仆人一样。那路加是把耶稣降生啊，跟他降生有关的事他都把它整理出来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路加的时候，路加在讲这个耶稣的事情啊，他不是第一手资料，不像马太，对不对？马太很多是他亲眼看到的啊，约翰啊，或者是彼得口述给马可，都是第一手资料。可是路加呢，他讲的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啊，所以那我们看耶稣的事呢是第几手的我们不知道第几手的资料啊。其实不管你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啊，只要有圣灵同在，圣灵开启你的话啊，其实啊神会把很宝贵的东西向我们显明。所以路加呢，我们看到他也是把很多事情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他从一个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啊，从整个整体从人的立场来看这个事情啊。那约翰呢，约翰呢他是开宗明义追溯到神的创造啊。约翰他讲到一开始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那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他是讲到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如何如何啊。其实如果你们看这个，我们来翻一下啊，既然说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先看到马太好了啊。马太他福音的起头怎么说的？ 他福音的起头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从中文圣经看是什么？是从中文圣经看是亚伯拉罕排在第一个啊。如果从原文从英文圣经看的话，你没有看到第一个字不是亚伯拉罕啊，第一个字是讲到啊 the genealogy， 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部分。那他为什么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呢？他为什么不讲别的？他不讲雅各的后代或者其他的人，他只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都有他的意义在这里，表示说他就是弥赛亚。我们称弥赛亚，称他是谁？弥赛亚是谁？耶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啊！你问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讲的，哎，你说基督他是谁啊？基督，我们都在盼望一位弥赛亚嘛啊！大家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啊。那弥赛亚，你们说弥赛亚是谁呢？耶稣不是问他们问题吗？啊，说你们的意思如何？弥赛亚是谁？这答案太简单了，答案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嘛，哈，大卫的子孙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论到基督，有吗？你们的意见如何？是吧？他是什么？他是谁的子孙？有吗？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也就是说，圣经旧约圣经讲到说有一位弥赛亚来，你要怎么认他是谁呢？很简单，你看他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你的身份证拿来看看啊，你是不是从伯利恒籍贯，是不是伯利恒、啊、我们要看籍贯，对不对啊？啊，那哎，籍贯还、哎、伯利恒可能太多了，哎，看看你的家谱啊，去你家看一下你的家谱，可不可以追溯到大卫的后代？因为伯利恒不是很多人嘛，对不对？有的不是大卫的子孙呢。啊，所以你要看到他的家谱，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关系呢？有哈、啊，在哪里有提到这位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位弥赛亚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创世纪。你看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献以撒之后呢？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说怎么样？我要赐大福给你，对，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他讲了一句话，赐大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要得福嘛，我们要从谁得福？从亚伯拉罕得福啊！那是在创世纪十二章讲到，可是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哎，神又改口了。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第十七讲，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何如何，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哈。第十八节，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谁得福啊？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必因谁？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代表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我们是不是因着弥赛亚得福？
是，
对，世上万国万国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福。所以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我们说哦，因为以色列人说，哎，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说是不是？哎，就是我，就是我。第三万国有没有因你得福？那你问这个以斯玛利，你问阿拉伯人的话，阿拉伯人，哎，你是谁的？你的祖先是谁？他们会告诉你的祖先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阿拉伯人？四三万族是不是因阿拉伯人得福？哇，大家都吓坏了。最近这，那可是，所以我们在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在代表他就是弥赛亚，对不对？四上万国要因他得福。但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你们喜欢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啊，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记一下啊，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神爱世人，对不对？那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他说所应许的啊，因为很多亚伯拉罕后裔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到底是哪一个啊？那 这个就讲出来了，三章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和他的后裔说的。当我们讲到说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哎，记得哈，不是指的许多人，不是指的犹太民族，不是指的阿拉伯民族，这是许多人嘛啊。他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什么那一个 the 哈，如果叫英文的话，好，我们讲加上 the 的定冠词的时候，你就说只有一个哈，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其实就是基督的一个代称啊，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马太福音他就指到马上一开始他的福音的起头就这样说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这样一直读下去这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天神开启我们的时候，哎，每一句话有没有意思啊，都有意思啊。就像是这个以利亚讲到说哈，你要听话的话就要像什么，像藏食物，把食物贴在糖上，嗯，慢慢去咀嚼哈，去咀嚼。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你看马太福音它的福音的起头一开始讲的是什么，它是讲到家谱啊。马太它是个税吏，对不对，我们说它是税吏，税吏最会做什么，记账啊。这个账会不会记错，不能记错啊，你这个账常常绕东绕西的话那不行，有亏本哈。所以他神也在选用哈，在使用这个门徒当中，哇，这个最会记账的啊，他会把耶稣的事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将耶稣的生平啊事迹详细的记录。那还有一个是他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你看他写给犹太人的时候啊，他讲的就把犹太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很多东西很多典故他会不会讲，他也会讲，对不对？如果我们讲事情给中国人听的话，你会讲，哎，讲李白的诗，你懂不懂？大家都知道床前明月光，小时候都会背嘛。你跟老外讲床前明月光怎么样，他听啊你在讲什么啊，对他来讲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啊。所以如果你读哈、啊、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引用旧约圣经上的话啊。那马可福音就不一样了啊，马可跟马太，就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你看到有关很多犹太人的一些典故啊。那福音最早是传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是最早写成的啊。所以马太他引用许多旧约弥赛亚的预言，他印证耶稣就是弥赛亚啊。在这里他也引用这个我们讲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啊，你看在什么地方有提到这个，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23节，他说22节讲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啊，这个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亚嘛，引用圣经上的经文啊。然后后面又提到这个这应验了什么，这应验了什么啊。如果你看到第二章的他们讲说基督降生在何处为嘛啊，然后他召集文士长老在第四第五节啊，他们就回答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得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啊。将来不是讲过去哈、啊，过去大卫是生长在伯利恒，可是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在伯利恒那里降生，所以耶稣降生，弥赛亚降生要去哪里找啊？要去伯利恒啊，所以要到伯利恒。所以后来东方博士不是到了伯利恒嘛啊，所以你看印证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啊。那后来他们又到埃及去了哈、啊，埃及去了，在第十五节啊，这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你要看到弥赛亚他的履历表，看有没有，你有没有从埃及、哦、有没有去过埃及，有没有去过美国，有没有去留学镀金回来啊？你要从埃及回来的那个才叫做弥赛亚哈、啊，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马太得到这个启示，他说这是弥赛亚，一定是要从埃去过埃及，而且并且要从埃及回来啊。而且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你看这是应验耶利米说的一句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第十八节啊，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也要应验这句话，这句话是指的什么事情？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预言哈，在讲到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经过拉玛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北部，所以他们要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都要经过拉玛。 这个是撒母耳的故乡啊。那他们在那边哭泣啊，哭泣很伤心难过啊。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啊，拉结是雅各的妻子，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些人都被带去那边啊，到最后他们可能就怎么样，都死在那里不回来了哈，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但这个经文却是在预言弥赛亚要降生的时候，很多婴孩被杀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是他到了一座城回来的时候，到最后一节是23节啊，当他们回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听说希律死了哈、啊，然后他们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事情、啊、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他引用旧约的经文，按照释经学的话啊，那你们有没有上过释经学？按照释经学的话，这些都不及格，你怎么可以这样解释释经哈、啊？但是呢，记得哈、啊，这个是圣灵开启马太，你就是这样写啊，你就把它写下来。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哈、啊，所以我考试考你们哈、啊，圣经上什么地方提到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啊？你会发现整卷旧约圣经找不到。讲到说弥赛亚要成为拿撒勒人啊，但我等下可以解释给你们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马太福音他在讲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圣经的经文啊。那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生来要做犹太的王啊。那这个我们看，因为他是君王嘛，你想到他是荣耀的王，东方的博士他得到了这个启示，要去看耶稣的话，你要找王要到哪里去找？到王宫里去找，对，所以他去找希律，哎，这个是很合理的推断了。哎，又生来又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啊，我们得到了启示，要来看他，啊，就没想到，嘿，这个是要杀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哈、啊。有时候这个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引导我们，刚开始星星在引导他们，对不对？到最后不看星星了，哎，我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啊，你去问人就好了啊。你不行啊，你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星星的那边啊，所以后来他们差一点找错了啊，但还好，神后来再把他们挽回来啊。那可是他呈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在王宫，他是王，对不对？这个家谱里面是讲到王家的家谱，可是他却什么？后来我们读路加福音啊，那他是降生在哪里？寻常百姓家，那寻常人家还好，中产阶级或怎么样。他不是比中产阶级还糟糕，他到哪里？他因为他是从远地来的嘛，啊，到伯利恒，结果呢，客店没有地方，啊，结果呢，没有讲到他生在哪里，他放在马槽里面，马槽，你家客厅会放马槽，啊，马槽是什么东西啊？马槽就是马喂马吃的那个草料，把它放到马槽里面，怕散到一地嘛，对，你把它放到马槽里面，不是在你家客厅，对，那很显然是在哪里？是在一个跟马在一起的地方啊，马房或者驴子或者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耶稣降生的地方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很不起眼。那后来他的父亲，我们说他是个木匠啊，所以他没有家庭美容，可是他却是一个荣耀的王啊，显出在神儿子里面的尊贵荣耀。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看到神啊，他是至高无上，可是他又是那么卑微。所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几方面哈。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他讲到耶稣的家谱，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耶稣啊，他却不是在王宫里面呈现出来，他是个拿撒勒人，呈现出来他是被逼迫的啊，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可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生平啊。好，那马可福音呢，我们看马可福音他一开始是怎么记载的啊。马可福音他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哈，你看他怎么说呢？他一开始啊，他没有说大卫的子孙啊什么的啊，但他开始怎么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如何如何的啊，那是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讲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旷野有个声音会出来啊。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叫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个马可福音写的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有没有独到之处？有独到之处哈。那我们就想到说，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他是听彼得说的话，口述啊，彼得口述，马可把它记下来，所以其实是彼得在说话，对，所以彼得说的，所以他一开始在讲到耶稣，哎，你们说我人子是谁？ 结果彼得啊，你要说耶稣的故事吗？他开始会怎么说？嘿嘿，记得吗？这个在腓立比的该撒利亚的时候，他这个耶稣出了一个题目，你们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大家都答不出来，只有什么老子我倚老卖老，我答出来，我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好，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哇，好得意啊！说彼得啊，你太得意了啊，因为这是。你就知道这不是人告诉你的，对不对？神耶稣跟他讲说，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他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福音的起头怎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个经文大家知道吗？那个在马太福音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哈，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好吗？那后来又说，哈，你们说我是谁？然后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就说，哇，你是有福的，啊，因为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马可，哈，他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启示给彼得的，啊，所以彼得就这样讲了，之后呢，就把他的事情说出来了，哈。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说这个马可福音哈，在传统的这个讲法是说，他是在彼得、保罗殉道的时候把它好发表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当时什么？当时在彼得、约翰彼得跟保罗殉道的时候是在尼禄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全罗马帝国有一个全面性的第一次全面的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那个时期哈。所以在那个时期哈，不像之前没有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讲，哎，耶稣基督是谁，我慢慢跟你说。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逼迫来了，你可不可以跟人家慢慢讲？不能。所以你写的东西都很快很急的哈。所以你在读，你发现哎，马可福音比其他福音短，有没有注意到？它只有十六章，而且讲话都是啊，它没有什么长篇大论，耶稣的教训啊没有慢慢说哈。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讲的最多哈，如果讲到耶稣的教训，哇，一件事情讲好长好长，有没有？这个马可福音有没有？马可福音很少在讲的长篇大论，都是哎，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哈，所以非常急切、迫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受逼迫，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人家说：“哎，你基督徒到底是谁？”所以他们要告诉人我们是谁。所以马可福音的他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那时候如果你要传福音给罗马人的话，你拿马太福音的话，他们怎么样？肯定会昏了，对不对？啊，什么耶稣基督是谁？家谱亚伯拉罕，哎，我不认识亚伯拉罕。大卫是谁？你要跟他解释，很费唇舌，对。所以他不讲这些东西，他一开始就是，哇，约翰来了，然后讲到说什么哈，这个神应许的弥赛亚来了。所以他讲的就是很简短的，很这个简洁、很急促的哈，要把福音给传出来哈。所以马可福音他是口述彼得口述耶稣的生平啊。那他讲的序言就是神耶稣给彼得的启示啊，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路加福音他的起头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起头。那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路加哈，他是保罗的同工啊。虽然这个使徒行传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在使徒行传我们有提到啊，我们啊。开始讲到描述保罗他们如何如何，到后来呢，哎，我们随即要到往马其顿去如何如何，哎，变成我们表示作者怎么有在场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作者在场，就是保罗要去腓立比的时候作者在场，还有一次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哎，保罗那个作者也在场，因为他们在那边祷告啊哭啊啊，我们在那边好伤心难过啊，他讲到我们。所以表示路加是跟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保罗他是这个路加是个医生嘛，啊，陪着他这样子啊，一帮照顾他，一路上照顾他。可是到后来呢，保罗怎么样被抓了？抓了之后不是关在监牢里面，关在哪里？西律的衙门，因为他是罗马人。哎，我是罗马人，还没有审判，你怎么可以听我的罪？有吗？扫罗，保罗后来就这样子显出他的身份。所以哎，他们看罗马人就对他很客气。罗马人就是说，你还没有被定罪以前的话，你要在拘留所里面，啊，拘留所要看地方哈， 如果是在拿撒勒拘留所，一定是很酣畅的。他在该撒利亚的拘留所，那不一样，那称为西律的衙门啊。所以他在那边啊，吃得好，穿得好，也没什么事啊。人犹太人想杀他，杀不到他。那个路加就不需要照顾他了，反正有这么多人好看他，所以路加就趁着这个机会，他就去寻访啊。所以他写了，一开始他说哈，提阿菲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在我们中间说，我们在传福音嘛，哈，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见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是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这个是路加啊，为着提阿菲罗，他把这个事情把它写下来啊。提阿菲罗是神所爱的 ，Theos 是神的意思 ，Philos 是爱的，神所爱的啊，所以可能是对着有些哈、啊，他们想认识耶稣的事情的人哈、啊，他把它写下来，所以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访问，啊，他要按照这个次序，因为他人在犹大地嘛，所以耶稣哎的事情大概是40年前的哈、啊，他降生的是，说不定那些人还在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路加就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啊。路加福音写的时候年代大概是在西元的57年到59年的期间啊，因为从在那个时期的巡捕，罗马巡捕，你就知道当时的年代大概是这个时候啊，所以当时可能还有一些老人家还知道这些事情啊，看到耶稣的降生，以前如果他20岁的话，他那个时候大概已经70、80岁啊，他可能也知道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是玛利亚当时也还在，所以有很多的话可能从玛利亚里面口中所知道的啊。因为他这边有提到说，好，玛利亚就把这些事记在心里面，存记在心里啊，所以还好哈。路加因着跟保罗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才有路加福音啊，所以如果没有路加福音，这个那就哇少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哈、啊。所以路加他把这些哈、啊、寻访当时啊耶稣的见证人，把耶稣的生平做有系统的整理，那他也记录当时有名的人啊，如果你会发现他记载的人哈、啊，有时候记载，比如说这个撒加利亚哈、啊，他是亚比亚班里的祭司，他讲得非常细哈、啊，所以从他这些记载里面，有时候我们可以推断，你知道撒加利亚在服侍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月份？哎，这可能可以有一个蛛丝马迹可以寻啊，他是在亚比亚班里啊，亚比亚班是第几班呢？你知道在旧约的圣殿的服侍祭司，在历代志上第24章有提到有24班，24班亚比亚是第8班，按照规矩的话，可能是一班是一个礼拜，一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年有几个礼拜？50个礼拜左右哈、啊，所以48班大概是可以轮两次嘛，再加上中间的什么一些节期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在一起。所以你看加起来差不多哈，所以一年当中大家都可以分配，所以第一班是1月1日到1月7日，啊，第二班是1月8日到1月14日，这样推算嘛哈。亚比亚班第八班的话，有可能是在3月，哇！如果知道这个信息，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lue， 对不对啊？隐含的一个真理在那里。那哎，然后之后6个月什么，玛利亚就怀孕了，对不对？天使有报信给玛利亚，所以3月多再加6个月变成几月？9月多嘛，啊，9月多，哎，玛利亚开始怀孕多久？你们姐妹，我们弟兄不大清楚哈，10个月左右嘛，9个半月到10个月这个时间了啊，
9个月零7天
啊，9个月零7天，你这样一推算的话，哎，你发现大概是在7月的时候耶稣就降生啊，七月耶稣降生，就7月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秋天，所以我们讲纪念圣诞节12月25日，这对不对？肯定不对啊，但是没关系哈、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哈、啊。因为还讲到说牧羊人夜间按着金翅哈、啊，按着更翅在那边看守羊群，按照规矩的话，冬天他们不会这样子哈、啊，羊群就赶快放在里面去了啊，他不会放在野外啊，在秋天很有可能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可能是在秋天7月啊，7月是什么一个节气，什么一个季节，在犹太历来讲的话，有一个叫做秋季的节气，7月1日是吹角节， 七月十日是赎罪日，七月十五日呢是祝棚节，祝棚节哈、啊。所以我的理论是说，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有可能是，有没有可能祝棚节？哎，祝棚节的几率还蛮高，80%或者90%哈。他因为在七月嘛，那如果是在祝棚节，有没有意义？
有。
呀，道成了肉身，什么？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耶稣降生就好像是哎，神的帐幕在人间，或者说神要与人同住，有哎，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还有一个是哈、啊，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说，说耶稣生来有没有罪？
没错。
生来有没有罪？有没有人性？耶稣有没有人性？有没有人的罪性？
没有。
没有人的罪性哈、啊。这个最近人家在，我看到网络上在讲到说，有人在提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嘛，对不对？既然是人的话，人的有一些习惯惯性的东西，难道他没有吗？啊，所以他是个男人，他是个什么？他是什么啊？我觉得有点那个哈、啊，因为耶稣哈、啊，他所以他碰到有个问题，就是耶稣我们知道他降生他是没有罪。可是玛利亚有没有罪？
有。
玛利亚有没有罪？
有。
你问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跟你敲桌子哈、啊，圣母什么无罪论，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天主教徒就说圣母无罪啊，如果圣母有罪，那耶稣也有罪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有个教义叫做圣母到底玛利亚有罪还是没有罪？啊，你们如果上网或者说去看那个啊，他们认为说。有个教义就说圣母没有罪，没有罪，不然耶稣不可能他是无罪啊。那第二个问题，那圣母有罪的话，没有罪的话，那他妈妈有没有罪？圣母的妈妈有没有罪啊、哦？所以他们有个教义讲到说，这个玛利亚的妈妈也没有罪，玛利亚的妈妈叫亚拿，哇，这样就很麻烦了，对不对？都是人家在想哈，有点乱哈啊。但是呢，因为解决不了一个问题，一个有罪的人所生下来怎么是没有罪呢？对，可是他是那他不是遗传他很多东西吗？啊，那有一个解释，我的理论是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都有罪，以色列人都有罪，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常常犯罪，思想犯罪或者行为上犯罪，那犯罪怎么办？可不可以赦罪？那赎罪祭可不可以赦罪？当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罪有没有赦免？啊，罪就赦免了，对。然后一出来说，嘿嘿，我现在是无罪，无罪一身轻，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之后明天再说吧，继续犯罪啊，那犯罪，然后再献祭之后呢，你有没有罪？你就没有罪了嘛，对不对？那不然献罪是白献的嘛。如果你还是有罪，那不是没有意义了吗？所以献祭会带来怎么样？罪的赦免，对不对？牛羊的血可不可以除罪？尚且可以除罪嘛，对不对？所以在以色列人记得哈、啊，他们一年有一次。对吧？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为什么？全会众除罪，然后有羊羔呢，阿撒谢勒什么的，他说哇，这个的赦免，所以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七月十日的时候，他们最紧张的时候是七月九日，七月九日，他说哎呀，如果这个罪不得赦免，他们就完蛋了啊！哇，他们一年带着所有的罪都带到这个圣殿那里啊，然后神啊赦免我们的罪，他们在那边进食。所以一般来讲，犹太人禁食就是一年就那一次，七月九日的时候禁食，刻骨铭心。然后七月十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大家战战兢兢，啊哇，然后宣告说罪得赦免了，然后你们的罪怎么样？都赦免了，哇！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预备过祝棚节嘛。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哈、啊，你都不会犯罪，因为祝棚节哈、啊，你如果犯罪那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嘛啊，这样子，所以。这个耶稣的母亲，对，你说耶稣如果生在祝棚节，祝棚节之前几天是什么？赎罪日嘛。赎罪日的时候，玛利亚有没有罪？玛利亚就没有罪了，这就很简单嘛。你不会讲到说，哎，他生来没有罪，这个圣母，这个他是无罪的一个教义啊。因为神就是借着赎罪日，借着献祭，就赦免我们的罪。你如果一直通不过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想说玛利亚在赎罪日那天她罪就已经完全被赦免了啊。所以耶稣被降生的时候，在那一刻啊，玛利亚是怎么样，是没有罪的啊。还有一个是怎么一个证明的啊？你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不是讲到他们到了伯利恒吗？啊，伯利恒为什么客店没有地方啊？我们说是不是大家都赶着报名上册最后截止的时间嘛？其实在报名上册，其实他们时间很长。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啊，因为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注册，你上网去就好了，对不对？以前要注册，你要到那个地方去，那地方他们知道说哇，这地方那么大，然后交通不便，所以他的要求有时候叫他报名上册的这个截止日期，延续好几年啊，好几年，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把事情搞定，而是好几年才完成的啊，这是很普遍的，所以不是赶着报名上册，那有可能是一个节期，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节期的时候，人们会上耶路撒冷去，人多不多？人多，耶路撒冷都住不下了，那就到旁边去了。伯利恒离耶路撒冷有10公里左右，所以并不远啊。所以你要住 hotel， 你这个三藩市住不到的话，我们周边的到 Hayward 到 Union City 啊，所以有可能。所以在那个时候哇，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客店没有地方，所以我们讲说有可能在一个节期。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呢，他第七节他生了头胎儿子，就用布包裹着，有吗？用布包裹，那个包裹，那个布包裹，那个原文的哈，如果看到原文，这个不是普通的布，他们是在有人在考据这个事情哈，说他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妇女会拿一个头巾这样包着哈，他那个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他所用的那个服饰哈，所以为什么有人在想耶稣的降生可能是在祝棚节？那祝棚节之前有个赎罪日。啊，这样子的话，很多事情你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这个就是隐含的真理啊。我们不说它是一定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啊。所以耶稣他可能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他有可能在秋季节期，因为神定这个节期不是没有意义，一定有它的意义哈。所以路加我们说他是保罗的同工，他很有系统的把它写出来了哈。那他不是亲身的经历，他是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啊，这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很多也是第二手资料，但是圣灵一开启的话，这些都是活出变活过来了啊。那约翰福音呢啊，我们说大家都会背这个约翰福音的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那约翰跟其他的使徒不一样啊，其他的使徒都死的时候约翰怎么样还在啊，那约翰跟耶稣给靠得最近啊，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偷偷的问耶稣，别的都不知道的时候，哎，他还知道。像彼得想要知道说，哎，卖你的人是谁啊？哎，他太远了，问不到，就跟约翰使个眼色，哎，你去问看。所以是谁把他问出来的？就是约翰啊，是约翰。所以约翰，你看他跟耶稣的关系哈，你会发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提到，有最早的有两个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有没有？后来跟随耶稣的有一个叫安德烈，那另外一个是谁呢？另外就没有说他是谁哈，但是我们如果说约翰福音是都是他的亲身的经历，那一定是他嘛，对不对？他不是听别人说的嘛，如果不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不会写出来的哈。所以另外一个是他也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因为约翰福音当中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听到他的名字。有另外一个门徒啊，那他跟安德烈关系又是很好 ，buddy buddy 嘛啊，他们是都是渔夫，所以你看他是耶稣最早的门徒，也看过耶稣受洗，对不对？很多门徒有没有看过耶稣受洗？没有，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才呼召他们成为门徒，所以他可能在现场看到哦这个、啊，然后约翰跟他讲，他就是神的羔羊，后来跟耶稣住在一起，这样子啊，所以他是最早跟随耶稣的。而且我们看这个耶稣他有几个场合，他只带彼得、雅各跟约翰，有没有？啊、哦，别的门徒都没有，只有他们有，在客西马尼园是这样，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个情形是，耶稣行的神迹他都在场看到啊。那到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他门徒都逃走的时候，约翰在不在？
在。
约翰还远远跟着啊。这个耶稣圣诞节看到他是陪着玛利亚啊，因为玛利亚要看啊，对不对？那没有人跟着，因为他是陪着玛利亚的啊。因为到后来耶稣不是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讲彼得，没有讲多马，他说：“看哪、啊，你的儿子。”跟谁说的？就是跟约翰说的哈、啊。所以约翰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其他不知道跑到地下室躲起来看不到，没有亲身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亲身看到了耶稣死了，耶稣什么呢？他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跑去的是谁？看到他们是妇女显现，知道吗？跟妇女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马上就跑去嘛，结果谁跑得最快？彼得，这个是到后来有一个他所爱的门徒跑得比 比彼得还快啊，但是胆子比较小，一看到那里不敢进去啊。然后彼得后面跟上，在后的在前，所以彼得后来先进去了啊。但是先跑在前面的就是约翰啊，所以他也是第一个冲到我们那边去看。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真的是都看到了这些亲身经历，耶稣的复活显现在加利利那边啊。然后他也看到什么？他也看到教会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啊，彼得约翰不是在圣殿干嘛的啊？然后到撒玛利亚啊，也是一样派彼得约翰去，所以他看到这些，然后不只是看到这些教会的增长、福音的广传，他也看到教会受到逼迫。后来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很多使徒都被杀了，对不对？那只剩下谁？就是要约翰。所以说哇，这个教会难道就完了、就垮了吗？啊，而他自己也被放逐到拔摩岛。哎，在拔摩岛怎么样？耶稣跟他显现，跟他启示，哇，看到他是荣耀的人子，跟他看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他看到的跟其他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从最初一直到最末了，所以神为什么保留约翰呢？有他的意义在那里。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是年老的，因为不是他写的，是口述的，因为他最后一句话那边讲到说，做这个见证的就是那个门徒啊，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因为他以前他有个绰号叫做耶稣所爱的Beloved 啊 ，Beloved Apostle 啊，或者是 Disciple 啊，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真的是全面的啊。他也看到他是人，他可是他也看到他是神荣耀的人子啊。他不是耶稣在拔摩岛的时候跟他显现的倒在地上像死了的一样嘛？然后看到他哇，他是被杀的羔羊，坐宝座的羔羊，天使天君都在敬拜耶稣啊。所以他所认识的耶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哈、啊，说约翰福音写成的时候，约翰已经很老，他可能也经历启示录的经历，所以他写到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就是那个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不然的话他写不出这句话出来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作者，他都是有一个独特的启示，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所写下来的哈、啊。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看到哈、啊，这四卷福音书上他们的福音的起头，他们的写法都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按着这个顺序来看哈、啊，基督的来历哈、啊。那神在旧约的圣经应许啊，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在希伯来文是受膏者的意思啊，读音就叫弥赛亚。那希腊文翻出来呢就叫基督，我们先讲基督基督基督哈，所以你跟犹太人哈，你跟犹太人不要讲说基督徒啊，你信基督哈，他听了很不高兴啊，那是希腊文呢、我们是讲希伯来文呢、所以他们称为什么 Messianic Jews 啊，弥赛亚基督啊，基督的犹太人，信基督的犹太人一直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弥赛亚受膏者在旧约谁要受膏？王，对不对？你看扫罗受膏，对不对？大卫受膏，王要有油来膏抹，还有一个是祭司，王跟祭司要膏抹。那另外这是油的膏抹，还有一种叫做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对吗？主耶和华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对吗？所以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用圣灵来膏抹啊，圣灵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当圣灵来膏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君王祭司要膏抹，还有一个是先知要膏抹，但是先知的膏抹是灵的膏抹、我们讲他先知为什么可以发预言，为什么可以行神迹奇事，因为他的身上有圣灵来膏抹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说圣灵膏抹耶稣，他圣经上在哪里讲，我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8节哈、啊，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有了圣灵的膏抹，他就可以传福音。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好，耶稣进到拿撒勒犹太会堂的时候，他就打开圣经啊。念了有段话，是以赛亚书61章的第1节啊，在第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好被掳的得释放，被下狱的看见。所以这个是 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我们在讲到被膏抹，有一个意义是被圣灵膏抹啊。所以这次以利亚牧师的服侍，你可以看到啊，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膏抹啊，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说预言，他才会行神迹。没有圣灵同在，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啊。那所以我们讲到基督，记得哈，他是受膏者，那表明这个职分是从神来的，也是神用圣灵膏抹他，让他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交付神所要完成的工作啊。所以以利亚牧师他也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神的恩膏？因为恩膏在你的里面，好不好？存起来哈 ，deposit 它。他也是讲到说，多多益善嘛啊，你现在用不着，以后用不到，以后可以用得着哈。所以这个有了这个，你才能够做神要你所做的工作。好，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哈，旧约到新约之间有没有空白？
有
啊，有空白400年哈。那怎么样接上去呢？旧约的最后一段话说什么？讲到说，在那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现在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如果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在等谁啊？他们在等以利亚，他们在等以利亚。为什么等以利亚？因为旧约这是应许嘛。你看在第4章啊，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句话，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你开始新约要被写成的时候，神也让这个新约圣经出现这个延续旧约圣经上的话的哈。所以这个你把这个东西就连在一起，这个就在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了哈。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1章，讲到犹大西律的时候哈，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如何如何的哈。然后他在烧香，这个时间可能是3月哈，之前我们说到了哈。那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说了什么？跟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啊，已经年老了，没有孩子了啊。那他的名字要叫约翰。14节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清酒浓酒都不喝，表示他要做拿西尔人哈。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必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的灵啊。原文的话，如果你看到哈，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他行在主面前，主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你，这就是后面哈最后一句话所讲的啊。然后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以利亚是谁？他们在等，有没有等到？他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啊。我们看耶稣有没有说这句话，施洗约翰他就是以利亚啊。你看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马太福音的第11章，因为后来以利亚这个施洗约翰不是被杀了吗啊，那他又讲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第11章11节啊。然后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因为众先知哈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们看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什么意思？你们读这段话，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话是说预言的事情是在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以后就没有预言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传统教会反对预言的教会就引用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不是说预言，它是什么？律法、众先知和律法。我们讲到先知跟律法是代表什么？旧约圣经。我们说旧约圣经在说的事情，最后一句话是讲谁啊？就是讲以利亚。以利亚是谁？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到约翰啊，你们若肯领受，这个就是那当来的什么？以利亚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说啊约翰以后就没有预言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先知和预言啊，先知和律法是讲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到约翰为止，旧约圣经是到以利亚为止，对啊。然后你们如果可以领受，他约翰他就是那 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就把这个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了。那这个我们看到天使报信，这个天使是哪一个天使，叫什么名字，考试加百列。圣经上天使有几个天使有名字的，有两个天使名字，一个叫做米迦勒，一个叫加百列，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天使长啊。那还有人说叫路西佛，有没有啊？路西佛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啊，真正有名字就两个，加玛列跟加百列，加百列跟米迦勒。好，米迦勒是代表是什么？就是护卫神子民的啊，他的大军，这个都是在但以理书。另外一个就是加百列，加百列是什么呢？就是传递信息的啊，传递信息，所以这是蛮特别的。如果我们读神学有读到天使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天使论不只有这几个，有好多哈，有名有姓的，有一个叫以诺书哈，以诺书这个不是就是未经哈，可是是在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哈，他提到有很多的天使，很多的名字，所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天使有好多的名字。拉斐尔，大家知道拉斐尔吗？拉斐尔是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是，然后达文西啊，还有拉斐尔。拉斐尔是一个画家啊，拉斐尔是一个天使的名字啊，也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天使啊，但是记名的只有加百列。那还有一个是古兰经，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他听到天使对他说话，那天使的名字是谁？也是加百列，所以他在讲加百列啊，所以加百列是一个蛮特别的。旧约提到加百列，新约提到加百列，古兰经也提到加百列。不过古兰经的加百列你不要相信他，那肯定不是真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 conflict 哈。那可是新约的那个加百列记得哈，它就是旧约的那个加百列，但以理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当时的祭司这个撒加利亚哈，那说他要得儿子。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就应验了，他是延续旧约的最后的一个预言啊，所讲的应验了，弥赛亚要来了，弥赛亚要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果然他来了啊。那后来之后呢，过了六个月啊，在这边有提到啊，路加福音说六个月之后呢，他就去报信给玛利亚啊，告诉他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生子，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是吧？哇，这个很难相信，对不对？这个撒加利亚听到说你要是有孩子，容不容易相信呢？我这么老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啊？所以他不信了，不信的结果是什么？那就哑巴了。对，那现在好，找一个年轻人哈，玛利亚，哎，你要怀孕生子哈，那他这很容易相信，还不容易相信？你从圣灵怀孕，这更难相信。可是玛利亚有没有相信啊？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相信，但是他顺服，至少他顺服了啊，信而顺服啊。所以顺服就表示你相信啊。有时候我们讲的说，哎，我实在是很难相信，但是我虽然顺服，对不对？你有没有试着这样子？跟玛利亚一样啊，玛利亚就说，哎呀，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怎么样，成就在我的身上啊。所以到最后先顺服了再说。但是其实当你顺服的时候，其实信心就怎么样，已经进去了啊。有时候我们头脑里面可能还不信，我们以为说我们不信，其实我们信了没有？我们其实是信了。所以记得我们信心不是用眼见来判断啊，你用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其实表示你就已经相信了啊。所以他就是凭着这个信心，他不是用眼见，他就顺服，他就接受了。那耶稣有没有进去了？他就进去了啊，因为他没有变成哑巴，就知道说他是已经相信了啊。然后他就去看看这个伊丽莎伯，好，他去印证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去印证事情？可以，需要去印证啊！你看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啊？那他就印证了，结果呢，他一去访问伊丽莎伯，结果伊丽莎伯怎么样？他的胎儿就在那边哇跳跃，这伊利亚不是给我表演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伊利亚这个说不定这个伊丽莎伯哈，他有习惯性的流产啊。胎儿怀孕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哈，哎，所以想说这个孩子怎么不动了，是不是又死了，要是他心里肯定很紧张了。哎，玛利亚一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样，哎，动起来，哎，还活着，还活着。所以他说这是耶稣神第一个神迹，让这个本来是会死的胎儿哈又复活了啊，这个是隐含的真理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耶稣 施洗约翰他来的目的是什么？给耶稣做见证。你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你要怎么为耶稣做见证？以利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是啊、哦，圣灵来，他就会这样子跳，对不对？啊，你现在要给耶稣做见证，看到耶稣来了，你会不会跳？
会，
会啊！如果他真的来的话，哎呀，我们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你会不会在那边啊叫啊，粉丝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是耶稣的粉丝？啊，尖叫啊！看到那样啊，所以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看到耶稣，我们就会跳跃。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他也在那边跳跃，他心里就跳跃哈。小时候他在母腹里，他就会跳跃。那后来呢？当耶稣显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哎呦，他马上就看到，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以后要来的那个啊。所以他是见证耶稣。那后来施洗约翰被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啊，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说了一个预言啊。在路加福音，他记载两个，一个是玛利亚的，他在那边称颂主为大哈，玛利亚尊崇为大啊。另外的是撒加利亚哈，他在那边称颂神，这两个都大家都可以把它记起来哈。那称颂神，他讲到神的救恩要临到了，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他的后代的他的啊这个事情，而且是因着这个约翰的降生，所以他原来是哑巴不能说话，可是当这个事情应验了，他就说出预言来。然后他就为这个先知，为他的儿子发出预言，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啊，然后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啊，然后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如何如何，把我们引到那里去，啊，所以他这个就为约翰发预言。那这个孩子呢，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就住在旷野。他是祭司的后代，应该是在哪里？圣殿服侍啊。可是他没有在圣殿服侍，他到哪里去？他到旷野啊，所以这个蛮特别的啊。所以他没有在圣殿，他反而在旷野。很可能他不久啊，他父母亲就过世了，那后来他就在旷野长大，后来神就引导他啊，让他成为旷野的声音。好，那这个是路加福音，他是在描述这一段话啊，施洗约翰的降生。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马太福音，他就讲到耶稣的家谱啊。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王家的家谱，跟路加的不一样，路加是在第三章，他是平民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好，那王家的那个家谱是约瑟的，那约瑟的耶稣跟这个约瑟没有血缘关系啊，耶稣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给看注意到哈，马太福音里面他的家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王，王是在大卫王的那个部分哈，在第六节很多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叫加上王，只有大卫的时候才加上一个大卫王啊，大卫王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他里面有几个女人，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几个女人，有四个女人哈，啊，第一个是他玛，行吗？犹大从他玛氏，在第三节从他玛氏，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是讲到这个是他的媳妇，有没有儿媳妇哈，啊，那个是大儿子死了嘛，哈，啊，这个应该要让他的儿另外一个儿子来接他哈，啊，可是后来他没有给他，后来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是个寡妇，对不对？那还有没有？拉合有没有？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拉合是什么？她是妓女哈，啊，那个新约讲的她是妓女，妓女的话她就不是处女了，对不对？啊。他是跟人家发生关系，他不知道有没有结婚，可能是有哈。那他也是客店的老板，还有谁？路德哈。那路德呢？他也是个寡妇，对，也是做过别人的妻子哈。然后还有一个谁？乌利亚的妻哈。这四个女人有个共同点，
都做过别人，
都做过别人的妻子，或者是她不是处女啊。可是耶稣降生，她却是什么？童女哈。童女没有经过男人啊，这个蛮特别。这后来是玛利亚啊，如果耶还加上玛利亚，就变成五个了嘛，五个女人。玛利亚，人家也怀疑她，哎，未婚怀孕，对不对？这个也不是，差点被休的嘛，对，也是做过别人的妻子被休了啊。所以从这里看到啊，神他使用的是女人，看着这个女人是不被人尊重的啊，可是很奇妙的，神就是借着他们。来做奇妙的工作哈，那后来他是玛利亚所生的， 那玛利亚这个呢，她没有讲到说她是从男人生的，她是从圣灵怀孕，所以她不是经过男人而所生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称为女人的后裔。我们一般来讲，女人的后裔就是男人的后裔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只讲女人呢？这个就是圣经上这个蛮特别的一点哈，因为那位弥赛亚来，他不经过男人，他只是从女人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啊，当人犯罪的时候，神跟夏娃、跟亚当，还有跟那个蛇所讲的预言，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谁的头？蛇的头啊！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你们就读到了哈。所以女人的后裔，她就是那位要伤蛇的头，可是她自己的脚也受伤了。所以这个就应验了有一句话叫做：耶稣来了，他成为血肉之体，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亲自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败坏魔鬼，他要伤魔鬼的头，对不对？可是他的脚怎么样也受伤了啊！所以我们讲呢，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他必须要从人生，而且是从女人生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他的意义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的追溯的话哈，不只是追溯到这个家谱哈，也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前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所描述的，他们虽然没有描述家谱，可是他讲了这位神的他的来历。我们讲神有没有来历啊？来历的话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神有没有来历啊？神没有来历。所以真正来讲的说，在讲到神他是没有家谱，没有那个，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七章哈，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哈，他说他有个特别，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哈，我们看到有隐含的一些真理在这里。讲到麦基洗德哈，他是撒冷王，他的名字哈啊，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 Melchizedek 哈。那又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是平安，又是平安王。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所以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可是他又是开始，他又是终。如果有开始的话，一定是从他来的，有开始就有结束，结束也是从他来的啊，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是无始无终啊，他是在一个永恒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所描述的，他讲到他是一位蛮特别的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神学意涵啊。所以太初有道，耶稣就是那个道，一开始就有那个道与神同在，所以神道有几个？两个，所以两个是不是神？都是神，所以有几个神？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表示说有两个，对。可是道就是神，又是一个，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位神的时候，神的儿子什么的哈，这里面有一个奥秘在那里，就是说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奥秘啊，那是解释不清楚的。啊，你如果要解释，越解释怎么样，越不清楚。所以我这样解释，你们越不清楚，表示我讲的对不对？就是对的，讲得很清楚的话就不对了哈。所以他是什么呢？圣子与圣父同在，然后圣父是不是圣子？圣父就是圣子，可是圣父又不是圣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哈。圣父就是圣子，因为道就是神嘛，对不对？就是神是圣父嘛，道就是圣子嘛，对不对？道就是神的意思，圣父就是圣子嘛，啊。简单的逻辑嘛，对不对？可是圣父又不是圣子啊，他是同职同尊同荣，可是又是不同的位格啊。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父比我怎么样？比我大。你们讲这句话啊，我父比我大的啊。所以有人常常会搞不清楚啊，所以搞不清楚是正常的啊。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清楚啊，劝你们不要太解释太清楚，因为太清楚之后呢，你就会变成异端，异端。啊，我们可以会议，不可以，只可以会议，没办法言传哈。好，所以一切都从他来的， 生命也是从他来的啊。最终呢，他要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啊。目的就是要叫神啊成为人，目的就是要叫人成为神的儿子啊。好，那我们看他的降生，翻过来看啊，第三，神降世为人，耶稣基督降生是奇妙的神迹啊。神降世为人，成为婴孩，好软弱哈，就如以赛亚书所说的哈，他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一个小婴孩竟然是什么？是全能的神，而且是永在的父啊，和平的君啊。所以这个一婴孩为谁而生？为我们哈、啊。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怎么这个孩子啊生在玛利亚身上？我们羡不羡慕玛利亚？很多人羡慕玛利亚，很多人想说，哎，我希望我是弥赛亚的母亲，对不对？结果这个乐透被谁拿到了？这个奖被玛利亚哈，哇！所以有人就说，哇，怀生养你的、乳养你的有福了，对不对？对吧？跟耶稣讲，他们很酸，对不对？结果耶稣说，对不对？玛利亚也说，万世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结果耶稣说，是不是？玛利亚有没有福？玛利亚有福是没错，但是呢，还有一个人。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还不如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啊！如果玛利亚不遵行天父旨意，倒不如啊、哦，当我们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反而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他的姐妹。所以这个哈、啊、一婴孩所给的，不是只给玛利亚啊，是给所有人。所以约翰福音也讲到说，当我们接待他，就是接待他在我们里面，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是了哈。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女人的后裔哈，这个是神的应许，也印证预言上的话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哈。那后来他也是生来要做王的，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哈，而且他的名字叫耶稣，啊，耶稣的希伯来文叫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他来的一个意义就是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啊，还有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啊。其实我们看这是童女怀孕的这个就印证出来了。那他要降在伯利恒哈，那这个也是圣经上所说，刚才我们看哈是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那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意思是粮食之家，所以耶稣说他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他在耶路撒冷南方十公里处，我们一般去耶路撒冷多半都会去伯利恒啊，只是伯利恒现在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地方，所以你不能带犹太的导游去啊，你到围城那边你要怎么换导游，换当地的导游去啊。那这个报名上册啊，那这个事情在路加福音有提到哈、啊。那这个时间是在奥古斯都的时候啊，该杀奥古斯都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啊，做叙利亚的巡抚要报名上车。为什么要报名上车？是不是要做选举人名册？不是哈、啊，报名上车的是要缴税。以前缴税是人头税啊，你有一个人头怎么样？你要缴一个税，你有两个人头叫两个税。啊，丁税，这边是丁税，啊，这个耶稣不是叫彼得去钓一个鱼吗？啊，钓了一块钱，做你我的丁税嘛，因为你缴税缴多少，半块钱，半色克勒，所以一块钱可以缴两个人啊，所以你家人越多的话，哇，子孙满堂的话，在现在子孙满堂的话，以前在台湾，不是发那个年金吗？啊，消费券吗？啊、哦，消费圈，哎呀，我们家有三个人，就拿到哇，一个人3000块、9000块，有一个人一个家里面，因为他有三个太太，所以他有20几个孩子，全台湾拿最多的这个家，20几个孩子哇！可是以前是女人越多的话，缴越多哈、哦，万岁万岁万万岁！报名上册的目的是要缴税。那后来在使徒行传有提到说，当报名上册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作乱的嘛，啊，所以就有人反对，不要不要，你不要去报名上册，不要去登记，不要去缴税。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典故啊。那放在马槽，我们就说刚才讲过了啊，当时人很多，有可能是一个节期啊。那耶稣降生的时候，人家知不知道？都不知道啊，普世欢腾。可是我们现在他讲普世欢腾，圣诞节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以前呢，平安夜好安静啊，我们现在好吵，砰砰砰砰啊，以前是好安静的哈。但是天使知道，哇，天使在那边哈，在那边歌颂赞美天兵的那里啊，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欢喜快乐，所以地上的事反映天上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诞节哈，我们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普世欢腾哈，这是真的反映天上就是这样的欢喜快乐的啊。那他降生的时候，可能刚才我们讲哈，在七月啊。可能是在祝棚节。那好，还在这过程当中，好，耶稣后来就来到圣殿啊，这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满了洁净的日子啊，他们还是要规定啊，女人生产的话，你就在洁净的当中，因为好像是那个月经一样啊，你就染了不洁，所以这个女人呢，她本身她有七天的不洁净啊，还有33天，如果你生儿子的话，你要怎么？33天不洁净啊，所以总共加起来几天？40天。所以路加福音讲说，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是满了40天。如果你生了女儿的话呢，你不洁净的日子几天？你就加倍了啊，就变成好66天再加40天，80天啊。所以这个在利未记那边有提到哈、啊，所以他就带耶稣去，他生了头生的儿子。圣经上也讲到头生的日子要献给神，在出埃及记所说的啊，所以耶稣他是生在律法下，他说完全按照律法的规定做事啊，所以他的母亲后来把他送到圣殿去奉献的时候，也是要过了40天才可以去，不然他不能去啊。那他去圣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叫做西面的啊，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然后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又被圣灵感动，哇，讲到3次圣灵啊。所以他看到婴孩，别人看到婴孩就是一个婴孩嘛，对不对？他看到婴孩怎么样就不一样啊，我看到了谁？神的安慰者啊。所以我们有圣灵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出耶稣。你如果没有圣灵，如果你里面没有渴望，神就让你没看到。耶稣走过来，好多人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什么话，只有谁？西面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亚拿啊，就西面跟亚拿。所以我们看这是需要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耶稣啊。那之后我们看耶稣的童年啊，他30岁之前的事情啊，比较多记载的他的童年是他降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啊。有一个就是讲到东方的博士来看他，东方的博士也是得着启示啊，你知道一定要得到启示你才能够认出耶稣。他看见弥赛亚的心显现在东方，所以从东方就来到犹太地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很远的路程。有人在讲可能是在巴比伦，在当时啊，巴比伦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啊，可能犹太人他也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那边很多人也受到犹太的影响啊，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有可能是外邦人啊，可是他读了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啊，这个典籍，他也知道这个启示啊，他知道一个弥赛亚盼望。那这个也是在民数记巴兰的预言里面提到，有心要出于雅各，要出于以色列哈，但是是从东方会看到的哈，所以这个他们就从东方来了。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啊。马太并没有讲到几个博士哈，但是献了3个礼物。有人说，那就3个博士哈。一般来讲，3个博士，对，黄金、乳香、没药。很多人也想，我要演博士，那你拿什么？有5个、6个不行啊，不能空手啊。所以一般来讲有3个博士啊。那黄金乳香没药象征着耶稣的属性跟他的作为啊，黄金就代表他的神性啊，乳香就代表他的复活，没药代表他的受苦啊，这是属灵上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啊。那很实际的上来讲的话，耶稣的他们家是木匠，有没有钱啊？你没有钱可不可以出国去玩啊？没有办法啊，你要逃难的话需不需要盘缠啊？这盘缠怎么办呢？没钱了，那个天使叫他说赶快去埃及啊，那就这个就变成他们去埃及的这个盘缠啊。那他生来的时候，这个东方博士来看他哈、啊，他被启示看到了，可是希律却要追杀他。好，希律，我们会在这个福音书上看到很多的希律哈、啊。 那希律他是以土买人，以土买就是以东人啊，他规划成犹太人娶犹太的女子，他有治理的才能啊，所以由罗马皇帝就封他为犹太王。可他个性多于残忍啊，在历史上讲到他曾经杀害他心爱的妻子还有三个儿子啊，两个双胞胎啊被他杀了。他为了巩固权力啊，他不惜滥杀无辜，所以他杀婴孩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人，不是一般人做的啊？可是从希律的个性上来讲，他可以啊，为了这个他的巩固他的权力，因为他觉得说人家想要篡夺他的权位啊，所以马太的记载符合历史所叙述的希律啊。这故事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跟你们讲啊。那凡就说希律哈，这是一个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物，是非常有名，在当时来讲哈。那拉结的哭泣哈，我们说拉结的墓它是葬在伯利恒附近，那以这个来引申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很多婴孩被杀。那他亡命到埃及的这个事情啊，是何西阿书那边有记载啊。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的话，你会发现他讲的是以色列民，对不对？以色列民被带到埃及去，然后又被召出来了啊。可是他引用这个经文讲到说，我的儿子怎么样？神的儿子也要称为什么？这个也要从埃及出来啊。所以在属灵上，如果神让你看到的话，你会发现，你看到以色列人啊，你所看到的不只是以色列人，你会从以色列人看到谁？看到基督。你现在看到犹太人，对不对？你从犹太人当中会不会看到耶稣，看到基督？比如如果你看不到的话，表示你启示还不够大啊。摩西记不记得摩西？摩西他为谁受苦？他本来是埃及王子，可是他为了谁的缘故？他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缘故，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讲到，他不是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他的荣华富贵，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讲基督那时候怎么会出现呢？基督不是这个摩西之后1500年才出现吗？怎么是讲到为基督的缘故呢？所以他看到的是为谁的缘故？为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要看到基督的时候，真的是你要用圣灵的开启。所以圣经上你看到很多哇，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啊，马太就被开启了，这个讲的就是基督啊。以色列人就是我的长子，有没有？出埃及记第四章那边也提到以色列就是我的长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啊。那后来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是听到希律王死了。希律王死了是在西元前4年，所以耶稣降生不是在西元前0年哈，公元，我们把这个公元哈当做 AD 嘛哈，就是 after 主后啊。但是真正的耶稣降生的时间，记得哈，他不是在西元，他是西元前4年以前，是可能在西元前5年到6年都有可能啊。那因为他是杀的是2岁以下的婴孩嘛，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哈表格有没有看到？公元几年啊？对吗？公元前，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说大概在公元前4年到6年之间啊。那因为希律他死的时间啊，在历史上写的是公元前4年，因为当初有人在定主后主前的时候，他算错了，所以到时候真正的那个时间是已经差了4年到6年，但没有关系啊。我们讲到说，这个记载的有很多的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还是用主前主后啊。那依照罗马皇帝就根据希律的遗嘱，将这个犹大国分给三个儿子，亚基老啊，他就负责犹大啊，那他做。有叫做犹大王，他的头衔叫做这个 Ethiarch 哈。那另外一个叫分封的王，分封的王的原文叫 Tetrarch 哈 Tetrarch。那这个分封的王的意思就是四分之一王，他跟王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哈，王的四分之一的这个领地，那他去管理的哈。所以我们看他的分封的王比王还差一级哈。那可是，在历史上讲到亚基老后来行事残暴哈。引起民怨，所以他统治就统治了10年的时间，在公元6年的时候，他被罢黜，然后就以巡抚取代。所以后来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就没有看到犹太王啊，我们看到巡抚来管理啊犹太地的事。好，另外一个，他后来回到拿撒勒啊，那因为他说他害怕亚居老，对不对？所以他就回到拿撒勒去了。 那应验圣经上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事情啊，所以圣经上并没有讲到拿撒勒人这个东西啊，可是圣经上提到有一个讲到啊，从耶西的本所生出来的，从他根生的枝子，那个枝子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拿撒勒啊，所以有一群人他们是属于耶西的这个枝，就是大卫的后裔的哈，他们回归之后呢，他们住在加利利，可是他们要纪念啊，我们其实是属于大卫家族的人，可是又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这个啊，所以他们就用了一句话叫拿撒勒人，就是耶西的他根生的枝子，那个枝子的意思啊，所以明眼人的就知道啊，所以这个耶西的根本哈，从他根生的枝子那个出来的就是那个弥赛亚啊，所以我们说弥赛亚他是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哈，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是过逾越节啊，那你知道十二岁哈，他们有一个仪式叫做诫命之子的仪式啊，就是你不只是父母亲的儿子，你也是什么律法之子，所以律法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行事为人有律法来做你的规范啊，那所以耶稣就待在这个圣殿里面，因为现在啊我要顺从我的天父，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啊，结果他父母亲伤心来找他，他父母不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也就没有勉强啊，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回去啊，也顺服他们，这也是说他顺服律法，因为律法规定我们要孝敬父母啊，所以后来耶稣就这样子就回去，在拿撒勒开始啊，一般来讲十二岁开始他就在木匠店里做学徒啊，后来他这十八年来期间他一直就是做一个木匠啊，所以他虽然有他的自由意志，可是他放下他的自由意志，直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才被显明在世人的面前啊。好，所以这个就简单讲到啊，耶稣他的降生跟他的前半段的一个部分啊。好，我们最后看结论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神在旧约圣经上的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子，但他成为婴孩的样式降生在马槽，若不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认得他，也没有人会接待他，也没有人会向他献礼物啊。但是你若被圣灵开启，你就会从婴孩的身上看到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啊。所以四福音书都是神所漠视的，凭着字句，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木匠，没有让人羡慕之处，若是凭着圣灵，小小的婴孩却显出神的大能啊，他配得所有的颂赞。四福音书不仅让人全方位的认识基督啊，也让基督可以降生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啊，叫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